没有平安啊，外面又在下雪哈，又积了一些雪，感谢主，好像有点停了。我不知道你喜欢下雪吗？啊，有人说 no， 有人说 yes， 看你怎么看哈。有人说哎呀，好讨厌又下雪了哈，让我心情觉得很不好。可是有人看，哎，下雪了，机会来，可以去滑雪。那下雪有时候就是要清雪嘛哈，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铲雪。哎呦，铲雪是好累啊。可是我那人很奇怪啊，他说哎呀，铲雪真好玩，他很喜欢铲雪，很好的运动。所以就看你这眼光怎么来看哈。今天啊，我们讲以前，我们一起祷告好吗？阿爸父神，感谢你，是你的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我们恳求主，你今天仰脸光照我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出你的恩言，向我们说出你的预言，向我们说出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心深深被你的爱子耶稣所吸引，我们一生就是为了主，为了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我们恳求主，你赐福以下时间，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主你爱我们，你特特的召聚我们，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我们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是这个新的年第一次弟兄在这里讲道哈，而且我们中国新年也快到了，是哪一天？有没有人知道？31号哈，那很快就要来了哈。那我就求主啊，把他今年对我们的心意哈，能够借着这篇道，能够来向我们显明出来，并且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这新的一年。啊，弟兄姊妹，我今天题目就是神选民。对不起，我看看这个是怎么回到第一个。哦，这个我学习用了，这张不是前面。请弟兄帮我调到第一个 slide。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这个投影片哈。第一个，哎，再清一下，这个应该是对，可不可以弄到这个往下走哈？往下是哪一边？这边不对，啊，出来了，感谢主啊！今天的题目是神显明的新年哈。那有没有人知道说今年根据犹太人的年历的话是几年哈？可能没有很多人知道哈，那今年是犹太人的年历是5774年。那犹太人的新年跟我们新年不一样，它不是从1月1号开始的，它从去年9月4号就开始犹太人的新年，开始进入5774年。然后呢，这些犹太人呢常常是用他们希伯来文的字母来讲他们那一年哈。那希伯来文的字母每一个字都有个数字哈，我们来看一看。那今年哈叫做阿银 Dalet 啊，我们来学一下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哈。那么他们的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的，跟我们中国人其实一样的，我们其实最早以前是从右到左。那第一个字叫做阿隐，大家一起讲哈，阿隐。那阿隐这个字呢是70啊，是70。然后呢 Dalet 是4，那这两个加起来就是74。所以虽然是5774年呢，他们用两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来说到这一年是阿隐跟 Dalet。那我想这个希伯来文跟我们中文字很像，它其实是个象形文的，它是象形文，所以每一个字母都有它特别特别的含义哈。那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呢，我们的神啊，他借着大自然向我们显出他的神性跟永能哈，他的永能跟神性是借着他大自然创造而向我们启示出来的，这叫普遍的启示。 我相信神也借着这些年岁跟节期来向我们讲出他的心意，也就是说他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他特别的带领跟作为是什么。刚刚我们有姐妹讲说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我相信神为我们预备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前面的路，但是这个原则性属灵的原则是一样，他做法是原则是我们可以参考的。所以盼望主今天开我们耳朵哈，让我们能够来听，因为我们如果听主的话，用我们的信心跟他调和在一起的话呢，那你就有福了，因为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带着能力哈，而且要显现。今天其实神就是，如果我们借着我们听他的话呢，我相信这一年神要带领进去他所命定让你所经历的那些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神为每个人预备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来享受那个产业的丰富，每一个人我相信啊，那只要我们听主的话听进去，我们顺服他，我们爱他啊，那神要我们经历这一切的福分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个生命记，刚刚我们虽然读过，我们再读一次好吗？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且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一点就是神的眼目哈，看顾你哈。这里讲的是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刚刚我们所介绍那个阿眼那个字哈，又回去。阿眼这个字是代表什么？眼睛哈，眼睛。你看看这个这个字母哈，这个字母，你们这个没有。有没有这个 point 哈？你看哈，这个上面有两个点哈，那两个点呢、啊，就好像一对眼睛一样。说阿眼这上面的眼睛哈，根据犹太人的拉比哈，那左边的眼睛是神慈爱的眼睛，是他施恩惠给我们的眼睛；右边这个眼睛呢，是神能力的眼睛，也就是神行审判的眼睛。所以阿眼这个字的代表就是神供应的意思，因为神看见神看顾，那么神来供应我们。刚刚我们读到那个经节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有山有谷，是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时常眷顾那个地。那这个地是指的什么呢？弟兄姐妹，你要过去得为业那个地，也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这一年他要带领我们进去来享受在基督里面那个产业，那个地就是基督的产业。那这一年神要带领你带领我，我们每一个人，因为基督实在太伟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神要今年带领我们进去来享受那个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那个基业，享受这个基业不是等到将来在天上，而是今天我们行走在地上就已经开始来经历基督的丰富了，能够来看见基督的荣耀，这一片的迦南的美地哈。那我不知道今年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事先想到，有没有？真的，我们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到，那我们遇见了。那么这一年，新的一年，我不知道上帝要带领你进入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了，神要带领我们进去的，经过今年这条路，是有山有谷的，有人生的高峰，也有人生的低谷。 你去年有没有碰到三根骨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年已经，其实我说9月4号开始已经过了几个月了，那我实在也经历到了人生的高峰跟低谷。那去年我的内人跟我受邀请能够回到台湾，这是神很安排很奇妙的事情，我也没想到我们可以跟几位从大陆来的这些执行长，我们叫 CEO， 而且这些 CEO 呢都是姐妹，很能干的，很聪明的，很有地位，很有影响力的。而这些人呢有一个事工专门为了他们训练他们做基督的门徒，他们信主以后就影响他们的工厂也好，说他们做的那个公司，大的公司有的很多人的，几百个人，很多人信主啊，这是我们没想到，是神的作为啊。我们感谢主有机会被邀请去，就在跟这些姐妹交通道，当然请他们的先生来，有点可惜来的先生并不多哈，但是我们有机会跟他们讲解这个夫妻怎么沟通啊，怎么相爱啊，这些道啊，跟他们讲解，而且很感谢神呢，有人答应帮我们出一些机票的钱，而且可以住在台湾哈，那个台湾是第一间五星级的大饭店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最古老第一间哈，叫国宾大饭店哈，我们可以住上几天啊，我一生哪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我也没有办法就花那么大的多的钱也舍不得花，能住这么好的一个国宾饭店哈，而且还安排一天让我们到那个台湾东岸宜兰，很漂亮很漂亮地方旅游一天啊，住那个叫做什么东森海洋温泉酒店。哎呀，我一生也没想到，你知道全世界只有三个地方是有海洋温泉的，通常温泉都是在山里面嘛哈，那实在是漂亮，风景漂亮的不得了。我虽然从台湾来，很多地方我没玩过了，所以你看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人生的高峰，对不对啊？实在想我也没想到，真好。哎呀，可是没想到我从宜兰回来以后啊，过一天要开始开课了，那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了，我的左脚就肿胀痛的醒过来，没办法睡，哎呀真痛，我一生没那么痛过，痛到鞋子都没办法穿，走路都很困难。你看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人生的什么低谷啊？我也祷告啊，那可是没有神没有马上医治啊，真是痛啊，哎呀很难受很难受，那是人生的一个低谷。那我不知道我们人生你会碰到哪些高峰哪些的低谷，但是这里说那个有山有谷，但是什么雨水滋润之地，虽然有高峰有低谷，但是有雨水的滋润，从天上来的雨水，这说到上帝的眷顾，上帝恩典的眷顾，也说到圣灵的工作，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低谷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经过人生的低谷，年纪大一点的会经历到一些人生的低谷，有时候人生的低谷真是痛苦，真是难过，而就在那个最难过的时候，很奇怪的事情，常常在这个最低谷的时候呢，就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你会开始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那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情了？是上帝不再眷顾我，不再爱我呢？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弟兄姊妹，请注意这里说什么？四节说。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那个地是代表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产业。那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你相信了耶稣，接受主耶稣，我们就进入在基督里面那个美地，我们已经承受那个产业，而神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时常眷顾那地。换句话说，神是不断不断的来眷顾我们的，神看顾我们，神眷顾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神看顾我们，神眷顾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的缘故。所以不是我们配或我们好。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你的父母有没有这样跟你讲过，他说你再不乖我就不爱你了，你再不听话我就不爱你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对我们的小孩说你再这个样子我不爱你了，妈妈就不爱你了，爸妈不爱你了，是吗？但我们神的爱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你乖他也爱你，你不乖他也爱你，你做得好他爱你，你做不好他也爱你，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神是这样爱我们的，神的眼目常常眷顾你，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时常眷顾这地。我们就是那个地上的属于他的产业，我们跟基督联合在一起。所以你跟旁边人说，神的眼目正在看着你，神的眼目正在眷顾你，神现在正在看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敬拜，他一直看我们，神的眼目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你走在哪里，神一直看着你，神一直看着你，神一直看顾你。神知道你的光景，神知道你的心，你的需要，神知道你的难处，因为他眼目一直不断不停的看着你。神的眼目时常眷顾这地，神的眼目一直看顾我们。我讲着讲着就忘了把这打出来。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神时常看顾我们，虽然我们人生有高峰有低谷，可是有神什么眷顾的恩典啊。那不管你做得好做得不好怎么样，神还是爱着你，神还是爱着你，神还是爱着我，神眼目眷顾我们。这是第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住哈，牢牢记住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神爱你是爱定了哈。好，哎呦，走后面。第二点，我们看我们的眼目实在要单一哈。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哎，怎么一直下去？这个一直跳。好，这个阿隐另外一方面哈，这个象形文字，我刚刚讲那个上面那个两个点代表我们一对眼睛哈。然后根据犹太拉比的话呢，左边那个眼睛是邪恶的眼睛，右边那个眼睛呢是一个什么良善的眼睛。然后你看啊，很有意思的，那两个眼睛啊有两条线啊这样连起来，就好像控制我们眼睛的那个神经啊通到我们的脑部下去。所以这一撇下来就代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选择。你看见以后，那么你会做那个选择。那问题就是这样子的，问题是我们是用什么样的眼睛来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用什么样的眼睛来看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用一个邪恶眼睛来看呢，还是用一个良善的眼睛看？你决定。我们眼睛很重要，你用一个邪恶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如果用这个邪恶眼睛去看，我们就很容易用恶意去断定人，对不对？真的，你如果用眼睛看我们这个姐妹或弟兄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有什么罪恶的时候，那很容易啊，会批评他，会要去论断他，我们很容易会变成要拆毁他。那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他因为嫉妒主耶稣呢，他想办法要抓把柄啊，要来定罪他，控告他。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眼睛来看呢？常常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不好的东西，我们投射在别人身上，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是这样，一定是不好的动机。 有时候就想把它给拆毁，把它给扯下来。那尤其是在做领导，你看常常就会遭到许多的这些控告，许多人要找他的渣，抓他的把柄。那就是说我们用这种邪恶眼睛去看的时候呢，就会这样的结果。但反过来啊，如果我们用一个良善的眼睛来看，你真会看到弟兄姐妹是何等可爱。你会看到可爱的地方，你不是看他很丑陋的地方，你会看到弟兄姐妹真有可爱的地方。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真是美啊，真是好啊，真是有良善的一部分。你会看到人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你会看到人有他需要的地方，你会有怜悯的心，你愿意去祝福他，你愿意去帮助他，你愿意去造就他，愿意栽培他，你愿意去成全他。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个良善的眼睛，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人。耶稣看到那一群这么多人的时候，他就动了什么慈心，他就有怜悯的心，他看到他们的需要，主耶稣就动了慈心。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你会看到这一群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用主耶稣眼睛来看？我要说一件事情，最近这几年开始开放，很多国内的这些学生，留学生，尤其是本科生，这样多人，90年后的很多来到我们中间，大家有没有看到呢？我听说 Northwestern 有6000个中国学生， BU 啊 Northeastern 我说错，跑到 Chicago 去了，还有个 BU 啊，也是我听说啊，6000个学生。有个弟兄跟我讲，我吓一跳，他说我不是乱讲的，他说我去调查了，这么多年轻学生人，我们看见没有？看见他们需要没有？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那求主帮助我们有他的眼光来看。那这是主耶稣哈，看到这些群众的时候，然后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主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什么灯？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有没有？那如果我们黑暗的话，我们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何等的大，对不对？说我们的眼睛呢，刚刚有两个，我们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的眼睛是嘹亮呢，我们的眼睛是昏花呢？什么叫嘹亮啊？那读英文圣经的话比较清楚，它说 single， 单一，单一的眼睛。什么叫单一的眼睛呢？当然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后面又讲，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意思就是我们要单一的向着神，单一的仰望神，单一的爱神，单一的依靠他。我们的眼目是在主的身上，这叫单一。那什么叫做昏花呢？英文圣经讲得更清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多看几个版本。什么叫眼睛昏花？那个昏花是什么意思呢？昏花就是 evil， 邪恶。刚刚我们讲了一个邪恶的眼睛啊。如果我们眼目专注这种罪孽、罪恶哈，我们就会昏花了，那就是 evil， 就是邪恶。我们的眼目如果专注这种罪孽，不只是不管是别人的罪孽、自己的罪孽，只要我们看的都是罪孽，哈哈，我们就在那里挑的时候，这是 evil。邪恶的眼睛，求主是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眼目如果向着神，向着光的时候，神的光就要照耀我们，我们全身就光明了。所以到底我们眼睛是看什么呢？我们要很注意我们的眼目。夏娃怎么会堕落呢？他去看那个善恶树的果子，越看越可爱，越看觉得又好吃，加上蛇一引诱，完了，很多罪是看出来。上次我们讲到大卫王那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眼睛开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管住我们的眼目， 把我们的眼目愿意献给神。主啊，你来管理我的眼。主啊，你赐给我善良的眼。主，你赐给我你的眼光，让我看人的时候再不一样了。我乃是透过耶稣的眼光来看。当我们透过耶稣的眼光来看，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弟兄根本没希望的，主耶稣知道，主耶稣要得着他。哎，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说算了算了，这种就根本不要去理了。但是他是主所爱的，上帝要动工，上帝要拣选他，你看见没有？啊，求主帮助我们，实在有这个良善的眼光。那阿隐这个字呢，不只具有看见，他有看见之后明白与顺服的意思。那不只看得到，他并且愿意去顺服。那这里我一个图画哈，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啊？很多的果子哈，其实有另外一个图画我没弄出来，两个人背着一串很大的葡萄啊，那十个探子哈。那摩西那时候，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派一些探子，要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那你每一个支派里面要选一个人，都必须是做首领的。那十二个支派就选出十二个人，他们就去看窥探那个地方。过了40天以后，他们回来，他们就把这个果子带给大家看。他说：“你所讲的那个地，我们去过，的确是个美地。你看看这个就是那个果子，很好啊，好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又加，我们在那里看到什么？看到巨人，迦南人，可怕了，巨人在那里。”可是加勒就在摩西面前，他就安抚百姓，他说：“我们马上上去得那地，我们一定能够得胜。”可是这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而且他说那个的人是强壮，而且那城邑都是坚固又宽大，而且他们看到说我们看到那个什么迦纳人是伟人。”亚纳族人，说错，亚纳族人，谢谢，亚纳族人是伟人，而且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哈。他说这些人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一样，他们那么高大，他说就是他们看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亚纳族人今天还有他们的骨骸可以看得到，真的是巨人，有巨人。结果呢，群众就非常喧嚷，人就哭嚎，开始发怨言，甚至他们起来说：“我们神为什么把我们领进去这个地方，让我们被杀呢？”他说：“我们不如再立一个首领，我们回埃及地去好了。”他们甚至拿起石头要打死摩西啊！哇，害得整个群众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所以神就罚他们，叫他们就好，你们既然这样不相信的话，那你们就回头走了。就他们又回去绕着旷野绕了好久好久。这也就是说，十二个探子里面，他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到我们进去要得为业的地方？那个产业是非常美好，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是非常好的。可是当我们用不同眼光，我们看到那个难处，有没有难处？有的。神要我们去享受，要去占有那个产业，常常是需要经过属灵征战的，有仇敌在那里的。但是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环境呢？我们用什么眼光？是用邪恶的眼光、不信的眼光来看神跟我们的环境跟这些挑战呢？我们还是用良善的眼目我们来看神、看环境？如果用邪恶眼光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怎么可能？我们当然会害怕，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们都用善良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神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他凡事都能，是他不是我，是神不是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一个善良的眼光哈来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这一年新的一年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对你个人，对您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你是悲观 还是乐观？我不知道，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是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这一年？虽然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I don't know， 但我知道我有神，我知道神在眷顾我们，我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得胜。阿们。那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乐观的，用个善良的眼睛，既然是上帝引导我们，他一定有办法，他一定能供应，他一定能够使我们得胜，再大难处都没问题。阿们。感谢主哈。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不管什么样的环境，要用信心的眼睛单单仰望主耶稣。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彼此的提醒，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仰望我们的主耶稣，他早就知道了，他知道。好，底下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请大家一起再读一下哈，这四节哈，我们一起读。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哎呀，不见了，对不起。那是不是接触不良还是什么？这高科技有时候反而麻烦了。没关系，如果这样好了，大家一起有圣经的话，我们拿出来读哈。我们一起读这个创世纪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舍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嗣。”好，大家用想象力，我刚刚介绍两个希伯来文的字母，第一个是什么？ Ayin 啊，是眼睛哈。第二个就是个 Dalet， 那个 Dalet 好像你如果他们如果照他这个他们的写法的话，那个角落啊，那个角落应该是在上面，所以有点像倒一点点的这种三角形。那个代表什么呢？那代表门，因为是帐幕挂的门啊，你看很像帐幕的一个三角形的门哈，他们帐幕那开的一个门口啊，所以那个是代表门的意思。那同时啊，你也会看见这个，他们不只是代表门，他说 Dalet 这个字是一个最谦卑的希伯来文的字母，因为那个 Dalet 是代表一个人，你看好像他弯着腰，他说那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他在一个门口，在一个户人的门口，户家人的门口呢，他弯着腰，而且他仰望，他注意听，他希望这个有钱人能够来施舍他，给他一些恩惠。所以这 Dalet 这个字呢，代表是一无所有的穷人。大家跟我讲 Dalet 是一无所有的贫穷人啊。那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的，神是乐意施恩的神，但他施恩给谦卑人，他阻挡骄傲的人。弟兄姊妹，要是我们觉得我还有一点什么，哎呀，我比弟兄姊妹都好的时候，上帝就没有办法再施恩给我们了，因为他阻挡骄傲的人，他施恩给谦卑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真是要谦卑啊！刚刚我们读了一个经节，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真的，在属灵的世上，我们离了主能够做什么呢？不能，什么也没办法成的。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很聪明，很能干，我们很能为主做什么。其实在上帝的面前，属灵的世上，我们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门口呢，仰望他给我们恩典， 即使我们在成全上帝的大使命，完成神的旨意上面，这个 Dali 这个字上面是个全能的手，底下是我们，好像是我们在做，其实是上帝在那里亲自来成全的意思，就是我们来接受神给我们应许的恩典上面，也是上帝他自己来完成的。我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又今天的经哦出现了，感谢主啊。达里这个字母的意思是门啊，达里这个字看起来像一个贫穷人站在门口，谦卑地弯腰仰望。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是这样子的。它代表一个是什么都没有的贫穷人啊。那我们刚刚读的经节哈，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好，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里面来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说你不要害怕，我要大大的来赏赐你。那亚伯拉罕说什么？主耶和华，我既然没有一个儿子，你还赐我什么？我这么多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儿子，并且他说承受我家业是那个什么以利以谢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说我的仆人要承受我这么丰富的产业，你赏赐我什么呢？我没有儿子。这是创世纪十五章的故事，可是你回过头去看，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其实神早就跟他讲，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神已经提过他的后裔了。可是啊，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之后，大概经过有十年之久，撒拉就是不给他生儿女。这个是亚伯兰在心里面很没办法得到满足的一个心事，他觉得很遗憾的，上帝这么大的恩典，可是没有人来承受神给我这些的福分，他缺少了一个儿子，他心里面没有满足，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你自己说你要把这个地给我的后裔，那这个后裔恐怕就是我这个仆人了、啊。他把那个仆人当作他儿子一样这样爱他，他说大概是这样。所以亚伯兰在神的面前觉得我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的感觉，说我这一生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就是这样子的，我还能做什么呢？是的，你这样恩待我，可是我心里面缺少一个儿子。我不知道你这一生有没有缺少一个儿子，不一定是说你自己生的那个儿子，有人可能真的他很盼望得到一个儿子还没有得到。这个儿子在属灵方面也可以讲到是一个跟神的应许有关系的，跟神的国度有关系的，跟神的见证有关系的，这样跟我听。那也许这个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你需要得到这个，不得到这个你就心里就没有满足，你就没有安息。那这个儿子很重要的，因为对亚伯兰来讲，这个儿子他是他将来人生的盼望，是你前面的盼望，对神来讲也很重要，这是他完成救赎人类计划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亚伯兰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儿子，如果他有这个儿子，他就可以向全世界做见证。上帝他说他是信实的神，他要赐我一个后裔来承受这一切的产业。神说了，神也做了。这个儿子可以让他来向全世界人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题目是什么？同心合意什么？见证基督，呵呵，很好。我本来在有弟兄跟我讲说这是我们主题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准备的这个经文好像合不起来啊。但是弟兄怎么还是有点关系的。当我们讲说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常常我们感觉说好像我们可以做什么，对不对？我做一个见证，我可以去做出来。但弟兄姐妹，真正的做见证就像亚伯兰生以撒一样的，这个对天然人来讲是完全什么？完全没有这个力量的。我们真是没力量。为什么呢？见证，什么叫见证？见证就是我把我所看见的，我所听见的， 我所经历的能够把它说出来，这就见证了 witness， 对不对？那如果神，我们没有从神那里看见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为神做见证呢？我们要是没有经历基督，我们怎么为基督做见证呢？做见证是不是要经过好多的神学训练什么的，很多服事的经验呢？不一定，只要我们能够经历主为我们做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见证。你坐在那里，你不说话，就是个见证。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坐在那个地方，许多犹太人一看就信了耶稣了。真的，我听过很多很有力的见证，根本信主还没有一个礼拜，我现在知道那位是我的同学哈，以前在大学时代，现在当牧师，他信主一个多礼拜嘛，他马上在团契里面做见证，哇，就感动好多人。为什么呢？他经历了主，这叫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亚伯兰也知道，不是凭他自己天然的能力能够生出这样的孩子的，这个儿子，我说你亲的儿子，也不是我们靠自己努力能够来得到的。我不知道你们要缺少这个，有缺少这个儿子，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但对你来讲很重要，对神的见证也很重要，对神的国度很重要。也许是你一个属灵的同工或团队，也许是一样的属灵的恩赐，也许是一个属灵的职位，我不知道，一个 ministry 或什么，你等你等，可是一直好像生活里面没有，可是你没有这个儿子，我就是没有满足，没这个儿子，我就是没有安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这篇道是给你的，我相信主要来成全。这是 Dolly 这个词今年向我们启示出来的。好，你看，我们知道到了创世纪十八章，有一天亚伯兰坐在那里，天气很热，今天不一样，今天很冷，天气很热，大热天他坐在帐篷的门口，我讲那个门口啊，这个门口有关系，他看到有三个人，何等尊贵荣耀的三个人，还过去赶快跑过去迎接他们，叫匍匐在地接纳他们，为他们宰牛，什么摆设很宴席一样来接待他们，为他们洗脚啊，帮助他们，给他们摆上最好吃的来招待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呢，三位里面有一位说话了，这三位有人讲是三位一体的神哈，代表三位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从他生的才算。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个不能成为你的后裔，从你生的才要做，叫做什么？你的后裔，从你生的才算。意思是什么呢？神的工作在你身上还没有结束，你不要以为说我一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还能做什么呢？ Not finished with you yet， 又一次弟兄姐妹，神还没有完了，请对你旁边人讲说，神的工作在你身上还没有结束，是吧？你还是有盼望的，阿们。神还要借着你来祝福人，真的。所以你看，这三个人，有一位说，明年这时候必回到你这里，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这是上帝要做奇妙的事情啊！那你如果听到这句话，我相信这一年之内，上帝要来成全，要赐给你那个儿子。神要赐给你那个儿子，跟他的见证有关系，跟他的国度有关系。我们要到上帝的面前来跟他搬交涉。到神的门口怎么样？谦卑仰望他。最后呢，我们再看一点。好，找到这幅图啊，很好。报到他一生所愿望的，他的盼望。神也要介绍，也要这样做事在你的身上，你的生命的里面。一开始可能很小，可能是个 baby， 但是那是出于神的，跟你有关系的，上帝要借着你来赐福。好，我们最后再一起读这三节经节，一起。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啊，这经节很重要，因为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重要的经节。你看他这里谁把他那个，就是耶和华领他，那个他是亚伯兰，耶和华就把亚伯兰领到外边去，哪里外边呢？走到什么帐篷的外面，从门口出去了，从门口出去了。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够看到神的意象呢？要走出你帐篷的门口，这个人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然后神就叫他看什么？晚上啊，天上的星星，他说你数算众星能够数得过来吗？你数一数吧，这个就将来你的后裔啊，不要说你没有后裔啊，你看一看。那怎么样才能够看呢？那天晚上天上这样多的星宿，夜空的星宿，这一幅图画就成了亚伯兰的意象。上帝借着这一幅图画来对他说话了，这是成为他的意象。可他看到这意象之前，他必须怎么走出帐篷的门口，神必须把他领出来，把他领出来。所以很重要一步，我们必须走出那个帐篷的门口，走出你帐篷的门口，你要走出来。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人喜欢什么？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喜欢在帐篷里面啊，多舒服啊，对不对？我就在里面就好。达里那个字，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达里这个字，这个是门的象征，我们刚刚讲是门，可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选择，你有选择的，你要不要走出来？这个道里面也代表说，我走出来，我敞开我的自己，我来接受外面这些意象跟梦想给我的憧憬，我接受它，新的东西。道理一方面来讲，你还是回到你帐篷的里面去，你很舒服。对，我们这人总是喜欢老旧、保守、安全，可是呢，我就看不到外面的星星，我就看不到神要给我的意象，我们就在里面。所以，到底你要不要走出来？你要不要走出来？啊，求主帮助我们要走出来哈，要走出来。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这幅图画。天上有块大布，系着四个角，里面有许多什么四足的走兽，有昆虫，有飞鸟。这个是彼得，他到了一个叫什么人名字啊？西门家里，俏皮匠。他那天中午他们在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他在那里睡觉，魂游向外啊，突然他就看到这一幅图画，这个意象从天上一连三次这样下来，而且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哎呀，这让彼得吓一大跳，他说，我主啊，千万不可以这样。他是不是这样讲？他怎么说啊？主啊，千万不可，是吧？主啊，这是不可的，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些啊污秽东西，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进入我的口啊。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矛盾啊？主啊，这里不可以，那到底是谁是主？主叫你吃你就吃，你说主啊，这不可以。那是，那你知道那一次就是神为他开了一个很大的门啊。那是一个福音要传给外邦的一个很敞开的门。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是吧，哥尼流就在那里等着，这个近前的人，那必须有人传福音给他。神要借着彼得把这个向万邦传福音的，是万国蒙福的门打开，神给他了一个钥匙，天国的钥匙。但是 假使彼得没有从那个守律法那个老旧的观念里面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使用这本钥匙来打开这个像万国叫万国蒙福的这个传福音的门，神给敞开了门给他了，但是他必须要走出来，必须要跳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受限制，我们就不觉得我们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呢、啊？哎呀，我们教会怎么可能做呢、啊？我们没有那么多 resources 啊！我们常常限制我们，我们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这样，从来没有人这样传福音的啊！怎么可以这样传福音呢？这个不是我们教会传统的方式啊！我特别对老人讲，对不起，我自己也是老人。到今天我太太说我们要写新的，那个我们从来没看过的，没想过的。因为这一批弟兄姐妹，我刚刚讲的90年代出来的这些年轻人，我们怎么得到他们的心，要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想法。假使我们还照着老旧的办法，我们没办法去 reach out 给他们的，这变化非常的快的。即使你是国内出来，对不起啊，对这年轻从国内出来这一代又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又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看到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帐幕走出来。我相信在这一年呢、啊，神要给我们个新的门，新的看见，新的意象。真的，只要我们肯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到的。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我们手伸出来让他领我们。我们感谢神啊，因为有时候不是我们，我刚刚讲搭理这个字代表什么？选择。哎呀，如果让我们自己来选择，常常我们恐怕都是一直躲在里面的。这里说于是领他出来，耶和华把亚伯兰领他出来。哎，我很宝贝这个字，你愿不愿意让神把你领出来？弟兄姐妹， Are you ready? 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让他把你从你的 comfort zone 那叫什么比较舒服的那个区域里走出来，然后你愿意向天观看吗？不是我的意向。这里讲，其实让主来带领我们成为别人祝福，常常是要出来出来出来。你刚刚最后一节就从那个乌尔出来了，乌尔是他自己，我们自己心里面那些偶像，我们自己有一些想法常常变成我们的偶像，但神要把我们从那里领出来，不是我的乃是他的，而且领出来让我们看见天上的异象，神给我的异象，新的没想过的，新的常常让我们不舒服的，但是神做的事情常常，你看彼得那时候多不舒服，对不对？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入我的口啊，吃它。主说你起来宰了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新的一年，您给我们新的挑战，一个新的道路，新的经历。看见新的意象，我们谢谢主。今年是 Ayin Dalet， 是一个眼睛在看。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眷顾我们。我们祈求主把耶稣基督的眼光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此用有良善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以耶稣基督你的眼光来看，而且感谢主，这是个 Dalet， 这是个门，这是个机会。主啊，你帮助我们。那我们可愿意的心，我们把我们的手伸出来，求主，你牵住我们的手，把我们从我们的帐幕里面领出来，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异象，你所预备的是何等广大，何等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心也没想到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借着我们来祝福。主啊，我们中间包括孩子在内常常有一个遗憾，觉得好像这个儿子一直没出现。我们恳求主，你今年之内你再回来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得到那个儿子，这儿子就是神儿子的见证。主啊，我们愿你坐在我们的身上，愿你坐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也许是教会在等一个儿子。我们恳求主，你把那个儿子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份。谢谢主，你要带领我们进去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何等的美好。 主，我们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靠你得胜，马上上去得那地，给我们一个信心，主，我们来接受你要这一年你要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